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再次的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新约导论节目。今天第55课，亚波罗牧师呢要继续和我们谈希伯来书。老师以54、55、56课这三堂课呢来讲希伯来书。在上一课里，老师谈了作者、写作的背景、基督的伟大以及得救的确据。在今天第55课里，我们将会听到老师讲基督做祭司的身份、超越性以及他亲手成就完备的献祭。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希伯来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做我们不光是最完美的大祭司，而且也自己成为最完美的祭物。借着他给我们做中保的新约，你与我们建立了最完美的关系。谢谢你借着基督赐给我们如此完美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让我们知道在他以外我们不需他求，只需对他忠心到底。愿你通过我们这一刻的学习，让我们深入的理解新约与旧约的关系。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希伯来书的最重要的部分，也可以说是中心主题，是讲论基督的大祭司的身份。我们先来读一下圣经牧训手册上对这第二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从4章14节到10章18节是本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基督作为祭司的超越性。作者接着转到本书的第二个重点，耶稣基督做祭司的身份。希伯来书中最长的这一部分提出了有关基督祭司身份的多个要点。作者首先介绍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也和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是神指派的大祭司，是所有信他的人得救的根源，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比亚伦为先为大，且兼有君王和祭司的职分。作者在5章11节至6章20节做出第三个警告，然后才继续论证基督做祭司的超越性。这次叮嘱着重信徒属灵长进的缺乏，因为他们还在吃奶，还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没有积极实践真道和借此在基督里成长。作者告诫信徒务要长大成人，要对神和教会都有益处。他极力敦促读者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信徒若凭信心在日常生活里不断行出神的道，就能逐渐长大成熟。6章13节至10章18节强调了基督做大祭司的身份及他亲自成就那完备的献祭。这其实就是希伯来书的中心主题，也是圣经里讲论基督在十字架上之死的本质、范围、效用的中心段落。 这部分讲到基督做大祭司的超然地位，这是七章的一至二十八节。基督所立的新约超越前约，这是从八章一节至九章十节。还有基督的献祭超过其他献祭，这是从九章十一节至十章十八节。基督的祭司地位超乎其他人，不仅仅因为他是永远的和最早的，还因为以下这些分别。论到祭司职分，利未的子孙就是亚伦等次的祭司，虽数目众多但都死了。耶稣基督就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只有一个但却永远长存。利未子孙只能在有生之年做短暂的代求，耶稣基督却拯救到底，永远代求。利未子孙有罪，耶稣基督无罪。利未子孙必须为自己献祭，耶稣基督圣洁无罪，未被玷污，无需为自己献祭。利未子孙需不断为百姓的罪献祭，耶稣基督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成全了所有的人。利未子孙是软弱的人被立为祭司，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被立为君王和祭司。基督是新约的中保，这新约在许多方面也超越前约。旧约是外在的律法，新约是内在的律法。旧约只能借着祭司与神建立关系，新约直接与神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旧约通过人的教导来认识神，新约每个人都要认识神，因为他的荣光要充满全地。旧约是暂时性的赎罪，新约是永久性的赎罪。最后，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自的、一次性的、完完全全的，即完全足够的，替代别人的、赎人罪过的献祭，是超过所有其他献祭的。因这永远的解决了一切的人在一切的时间，包括过去、现在、将来所犯的一切的罪。相反，在前约之下，献祭不能叫人得以完全，不能洁净里面的良心，只能叫人想起罪，而且牲畜的祭祀断不能除罪，就是使罪得赦免，只可暂时的遮盖。犹太信徒不能再指望靠守旧约的献祭规矩来除罪，而其他基督徒除十字架外更不能指望靠其他事物来除罪。若其他事物能除罪的话，基督的死便是枉然的了。前约及其规矩、献祭及礼仪已为基督所取代。作者基于自己刚刚解释的道理，转而嘱咐众信徒要因信而行，或凭信而活。只有这样，才能因十字架而得着救恩，得以成圣。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总体来讲，这部分经文集中讲基督的大祭司职分，这是新约圣经对旧约解释最深入的一段，也是希伯来书对新约圣经的独特的贡献。因为本书的读者是犹太基督徒，所以理解这段经文要求对律法的相当深入的知识，而且需要在属灵上的心窍被打开。可以说这段经文属于干粮而不属于灵奶，要求相当高的圣经知识和属灵成熟性才可以理解。从四章十四节到五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基督高于亚伦等次的祭司，其中四章的十四至十六节是这部分的序言。接着前面经文的警告，要让人持守真道才能进入真安息，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位尊荣的大祭司可以帮助我们持守真道，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今天已经升上高天，因此在头衔上可以称为尊荣的大祭司，这是其他在地上的一切大祭司都没有过的。这位大祭司与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因此他可以体谅我们在受试探时的难处，但是他没有罪人要体谅其他罪人时可能由自私和骄傲之心产生的阻碍，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只要我们寻求怜悯，他就会给我们随时的帮助。五章的一至三节讲了亚伦等次的大祭司的几个特点，而四至十节讲了基督作为大祭司的 几个特点，明显让我们进行相互对比。第一节当与46节对比来看，是比较两种祭司的等次。以前有过的大祭司要满足两个条件，是从人间挑选，好使他能在神面前代表人。又如第四节说，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是为了让他的代表在神面前被接纳。基督是神在万古之先就预备的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因此他也是蒙神所召。因他是神造成肉身，所以也是从人间拣选。但是以前的大祭司蒙神所召的条件是生于亚伦，因此可称为亚伦等次的大祭司，而基督却是神的儿子，而且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里面的含义会在第七章仔细解释，但其含义是基督做大祭司的等次比亚伦等次的大祭司高。第二节和7-8节当对比来看，是讲体谅的程度。亚伦等次的大祭司能体谅其余的罪人，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罪人。但是罪人对罪人的体谅时常可以被自私和骄傲之心所遮盖，把怜悯变成了轻蔑，把体恤变成了判断。然而基督却是唯一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就连在克西马尼园面对他本不该经历的死亡这个苦难的时候，耶稣的祷告不是让他免死，而是愿神的旨意成就。他的祷告蒙了应允，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不是学习如何顺从，而是经验到在顺从中会遇到的难处，因而使得基督对罪人的体恤远远超过那些有罪的大祭司对人的体恤。第三节和第九节当对比来看，是讲基督提供一个更好的祭物。大祭司因自己也是罪人，所以当在为百姓献祭之前，先为自己献祭赎罪。祭物是无瑕的牛羊，基督却因着克西马尼园的顺从，把自己献上做完全的祭，使他的顺服得以完全，人性得以圆满，使命得以成就，使得他的献祭得以赎偿世上一切其他人的过去、现在、将来所犯的一切罪，并使得信他的人罪得赎偿，被赦免。因此他成了顺从他的人的永远得救的根源，并且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得他同时成为大卫宝座上的君王和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综上所述，基督作为大祭司比亚伦等次的祭司有一个更尊荣的称号，更高的等次，提供更深入的体谅和更完美的祭物。不难得出结论说，基督胜过亚伦等次的大祭司。在对麦基洗德的等次进行深入解释之前，作者首先在5章11节到6章20节给出了希伯来书的第三个警告或劝勉。第一次警告是不要随流失去所听见的道理，第二次警告是不要怀疑或不信从听见的道理，这第三次警告则是不要听不进道理。很明显，作者是在警告在属灵的路程上不进则退。5章11-14节给出了属灵不成熟的现象，首先是不受教，听不进更深入的教导，第二是无可分享，信主好几年了，本该可以做师傅了，却讲来讲去只有刚信主时如何从神得福那一点个人经历，第三是只能吃灵奶不能吃干粮，还一遍一遍的要听得救的道理，要体验神同在的感觉，好能确信自己救恩的稳固，没有显示出实际成圣，不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因此就有第四条，不能够分辨好歹，不能在世上按照神的品性行事做人，反而随波逐流，被世界同化。6章1-12节给出了要基督徒在主内渐长成熟的最强烈的呼召。1-3节要人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谓完全就是成熟。这里给出了6样基督道理的开端，前2样懊悔死刑和信靠神，就是悔改转离罪和 信靠基督转向神，这两样都是个人的向神做的，与救恩论有关的。他们说明悔改与真信心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然后两样是各样洗礼和按手之礼。因本书的读者是犹太基督徒，所以这里提的各样洗礼是他们所熟悉的，如皈依犹太教的洗礼、犹太教的洁净的洗礼、施洗约翰的洗礼，以及基督徒被接纳进入教会的洗礼，并不是要求守各样洗礼，而是要求分别各样洗礼的意义。总而言之，洗礼是入教的人要接受的，按手之礼在新约里记载了有在洗礼之后的，有在案例或差派时的，有医治病人时的，或祝福时的。总而言之，按手之礼是在教内的人所给予的，目的是为了分享已经有的福气或权柄。这两样是群体的向人做的，与教会论有关的，说明现在的后现代主义叫人可以信主而不必加入教会是完全违背圣经的。最后两样，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都是与圣经、神学和末世论有关的，他们使人有动机在今世要敬虔生活，实际成圣。他们说明把末世论当作系统神学的不重要的尾巴也是错误的。总之，作者认为这些是属于基督徒的基要信仰，在信主的前两年都应该已经解决的。六章的四到七节是圣经里著名的难解经文，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前面听起来像是讲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后面听起来像是讲放弃信仰和永远失丧。倾向亚美纽斯派神学的人会说，这是一段明显的经文，讲信主得救的人可以否认信仰而失去救恩。而倾向加尔文派神学的人会说，这与圣经里多处讲的救恩的稳固性相矛盾。因此，或者是前面讲的不是真信徒，或者是后面讲的不是永远失丧，或者这只是一个假想的情形用来做警告的，或者这是一个只有在一世纪的希伯来基督徒可能犯的罪，就如同亵渎圣灵的罪只有在耶稣在世期间说他是凭鬼王的能力行神迹才有可能犯一样。有许多敬虔人在此都有不同观点，本教师的倾向是认为这里提到的那些人不是本书的读者，作者明显认本书的读者是重生得救的弟兄，但这里作为警告提出的那些人是真正存在过的一世纪的希伯来基督徒，他们见过无数的神迹奇事，体验过圣灵降临到身上的滋味，讲过得救的见证，受过洗礼，加入过教会，甚至参加过服事的人。但是就像保罗的同工迪马因为贪爱世界转去做了偶像的祭司，这些人却在犹太教的压力之下放弃了对基督是弥赛亚的信仰，脱离了教会，回到了犹太教当中去。对他们而言，要重新懊悔就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们已经被过去的经历所免疫，就好像种了牛痘的人就不会得天花一样，因为神已经给了他们一切神可以给的，就好像一块土地有了雨水，有了种子，又有了肥料，却最后只长荆棘和吉利的话，唯一的处理办法就是用火焚烧，这象征着与罪人同受的刑罚。至于这些人是否曾经重生得救，那只是一个神学体系的选择问题，这里实际要传递的信息是警告叛道的人不可能得救。在9至12节，作者安慰读者，相信他们不属于那些叛道的人，因他们过去的行为显示出他们有得救的样式，而且如今还是照样，并希望他们因坚信救恩的稳固而能坚持到底，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从13到20节给出了救恩稳固性的根基，13到15节 首先给出要效法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之约里，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子孙、土地和做神赐福给万国的渠道。其中最后一条就是今天的教会可以作为嫁接在以色列这棵橄榄树上的枝子，可以承受新约的福气的原因。从亚伯拉罕被应许有子孙，直到他得以生下儿子以撒，有25年的功夫，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说明凭信心相信神的应许，并且坚忍到底，与看得见应许的实现有直接的关系。虽然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也有过怀疑，也有过在夏甲和以实玛利一事上的跌倒，但是最后是神的信实使得神的应许成就。16-18节告诉我们，神的应许本身已经是可靠的了，然而神为着使我们更有信心，就为他的应许起誓，借着这两样不更改的事，因为神是不能说谎的，所以我们就更应该信靠神的应许，进入耶稣这个我们的避难所，好使我们的生命得以保存。这里避难所的概念是与旧约律法里的逃城有关，犯了过失杀人罪的人如果进入逃城，就不会被报血仇。同样，我们这些本来该死的罪人一旦进入基督这个避难所，就不在死亡的权势下了。19-20节说，这个指望应该是我们灵魂的锚，就好像船的锚一样，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指的是圣殿里至圣所的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的灵魂的锚不像船的锚是往下通到海底，我们的是往上通到神的宝座前，而我们与神之间的连接或中介就是那位做先锋的耶稣，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替我们进入幔内。我们知道亚伦档次的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日进入至圣所，把祭物的血洒在约柜的施恩座上，象征无罪的生命成为一个遮盖，使得神看不见在约柜内的律法，因此免去对人的审判。基督同时是那完美的祭物，又是献上祭物的大祭司，还是统治被赦免之人的君王。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本书的作者显然认为本书的读者还没有到达完全听不进新道理、吃不进这些干粮的时候，所以决定在7章仔细解释麦基洗德等次的含义。7章1-3节让我们回想，在创世纪14章记载了当亚伯拉罕杀败了诸王回来的时候，遇到撒冷王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而亚伯拉罕向他献上战利品的1/10。这件事在圣经里本来只占非常小的篇幅，但他在这里被揭示出的重要性提醒我们不要忽略圣经里的任何一个细节。作者首先叫人注意麦基洗德的几点特殊之处，他又是君王又是祭司，这一点与以色列在联合王国之后把君王与祭司的职位严格分开大不相同。只有大卫和所罗门做过某种属于祭司职分的事，如安排祭司的班次、设立敬拜的礼仪、运约柜、建圣殿、领头献祭和祈祷，因此他们可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但在王国分裂以后，这两个职分就被严格分开，曾经尝试越权的乌西亚王为此得了大麻风。但是到了耶稣又恢复了把王与祭司职分的结合。麦基洗德的名字也很特别，其希伯来文 Melchizedek 意思是我的王是公义的，或简称仁义王。他做王的城市撒冷就是以后的耶路撒冷，意思是平安，因此他也是平安王。耶稣基督是大卫和所罗门的子孙，大卫的意思是蒙爱，所罗门的意思是平安。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是大卫的子孙，是和平的君王，这与麦基洗德也相似。再有，圣经里没有记载 麦基洗德的来龙去脉，似乎他是无始无终，这与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无始无终又相类似。作者在这里对于旧约经文的引用和引申是典型的犹太拉比在讲道时的做法，因为本书是在一世纪向犹太人做护教学的工作，因此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四到十节告诉我们，既然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奉献，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因此麦基洗德应该比亚伯拉罕更尊贵，因为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位分小的向位分大的奉献。那时还没有出生的立位是在他的先祖亚伯拉罕的身中，也等于向麦基洗德献了十分之一。所以麦基洗德高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高于立位，立位高于立位的子孙，就是以后的亚伦等次的祭司。由此可以推出，麦基洗德比亚伦等次的祭司要更尊贵，这可以被称作一个历史的论证。从11到25节是一个教义的论证，讲论为何有必要有耶稣这样一位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首先11至14节指出一个事实，即耶稣基督已经被设立，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因他是出自犹大支派，按预言是出君王的，而不是出自利未支派里面的亚伦子孙，按预言是出祭司的。若是接受这个事实，那么就会得出11和12节的结论，即原有的祭司职任是不完全的，必须更改，而既然祭司的职任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注意按上下文，被更改的律法是与献祭有关的礼仪律，而不是道德律。15到19节告诉我们，先前的祭司职任和献祭律例之所以不完全，是因为他没有改变生命的大能，虽能暂时遮盖人的罪，却不能去除人的罪，可以延迟神的审判，却不能取消神的审判，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却不能改变人的内心。注意18至19节说，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都不是指律法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说该守律法的人守不了，律法本身对此无能为力，因它的设计不是为了赐能，而只是设立标准。既然在这个意义上律法是不完全的，其本意也不是永久的，那么律法中的祭司职任也就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必须有所改变，给我们一个更美的指望。20至22节告诉我们，基督的祭司职分是神启示立的，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基督就做了一个更美之约的中保。中保在这里是保证一个约定一定会成就的人，更美之约在8至10章将进一步阐述。23至25节给出了救恩稳固性的最重要的根据，就是因为基督的祭司职分是永恒的不更换的，所以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26到28节给出了一个实际的论证，像耶稣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是与我们合宜的，即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接下来的8至10章讲述为何说基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第8章讲基督带来的是更美之约，第9章讲基督是在更美的圣所侍奉，第10章讲基督献上了更美的祭物。8章1节告诉我们，基督这位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表明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工作，因此得了他的赏赐。座椅是在圣殿里从来没有预备的东西，因为祭司的工作永远也不会有停止的时候，这象征着他们所做的每一样有关救赎的工作都是暂时的效果，唯有基督一次献祭永远成全，就可以在至圣者的右边坐下。2至5节告诉我们，基督所侍奉的圣所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他所献的祭物不是动物，而是他自己，可以说基督是一个坐在天上的活祭。6至13节告诉我们，与摩西之约相比，基督作为中保的新约是一个更美之约， 基督做祭司的职任也是更美的职任，都是因着在新约里有比旧约更美的应许。注意第七节说的前约有瑕疵，再次不是指的摩西之约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说该守此约的人做不到。接下来的八到十二节来自旧约的耶利米书31章31至34节，这是新约里引用旧约最长的一段，也是很恰当的，本应如此。因为理解新约圣经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新约与旧约的区别。旧约又称西乃之约或摩西之约，是神在西乃山通过摩西向刚刚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立的，其中神应许要赐给他们一个福气，就是让他们在应许之地上得以长久，条件是他们要遵守在这约里所规定的摩西律法。他们若是遵守，以色列国的影响就会扩大到超过他的边界，使万国都看出以色列的神是公义而信实的神，并把荣耀归给他。他们若是不遵守，他们的影响就会缩小，国土也会缩小，甚至可能将他们从应许之地上拔根，让他们被掳到外国去。旧约历史向我们证明，实际发生的是后一种情形。当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旧约的历史等于已经结束了，旧约所要证明的神学论点也已经达成，就是要让人凭自己的能力来证得神所赐的福气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第一次被掳的公元前605年，神就通过耶利米宣布设立新约。首先这约也是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的，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并不意味着神的计划的失败。神把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像一棵野橄榄的枝子嫁接在以色列这棵家养橄榄的树上，让教会在今日就可以享受新约的福气，目的是为了使多数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以色列人感到嫉妒，以致有一日以色列将全家悔改。新约的特点有三个，第一，神将律法放在新约约民的心里，使得他们有自愿遵行神的旨意的动机。第二，每个新约约民都个人的认识神，与神建立有亲密的个人关系，至少是有这种可能性。第三，他们的罪过被神完全赦免。以西结书36章26至28节对新约有所补充，说神将给人造一个心灵，把石头心换成肉心，并将把神的灵放在人心里。总而言之，新约是神主权的赐给人一个永远的罪得赦免的福气，并且宣告这些得福之人不会去滥用神的恩典任意犯罪，反而会自愿去遵守神的律法、神的旨意。神将赐给圣灵来帮助人，也将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揭示有圣灵的人是没有滥用神的恩典的人。可以说神在设立新约时为着爱冒了极大的风险，但是新约约民对神的爱的回应，尤其是在逼迫面前的坚贞，将会证明神的设计是成功的，神的努力是值得的。十三节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这是指明耶利米书里面的隐含的意思。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可能是指第二圣殿很快就将被毁掉了，旧的祭司制度也就快没有地方来服侍了。如果本书是作于公元66到70年之间，也就是第一次犹太人暴动开始到第二圣殿被毁之间，就像保罗的作者身份所建议的，那么就是一个准确实现的近期预言。第九章讲基督在一个更美的圣所中侍奉，因为这里是在对比前约和新约，所以是把摩西之约设立时的帐幕，而不是本书写作时还存在的第二圣殿用来与天上的圣所相对比。再有，第二圣殿里已经没有约柜，那在被掳时就已经失踪了。一到十节告诉我们地上圣所的局限，摩西在旷野里设立的会幕在外院之内有一个长方形的圣所，其中后一半称为至圣所，在至圣所里面有约柜，当中放着刻有律法的约板 和一罐玛纳以及亚伦发过芽的杖，分别象征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和神的主权。约柜上有一个施恩座，上面刻着两个基路伯，神从这施恩座的上方用一个声音向摩西说话。大祭司每年在赎罪日的时候，把祭物的血带进至圣所，弹在施恩座上，象征人的罪已被无罪的生命遮盖，使得神看不见约柜里的律法，也就免去或推迟对人的审判。但是进至圣所只能是大祭司一年一次，那一层幔子表明神与人之间仍然有隔绝，所有这些祭物都不能让人完全。第十节说，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再次说明旧约律法中的礼仪律是暂时的，到基督第一次降临时就失去效用，虽说以后还可以作为纪念来实行。11到28节告诉我们天上圣所的更美，它不是人造的，因此是永远的。祭物不是动物，而是基督自己。动物的血只能使人成为礼仪上洁净，基督的血可以洁净人的心。用动物献祭需要不断重复，而基督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15到17节是利用希腊文 diatheke 一个字，可以同时被翻作约和遗命两种含义，说明基督做了新约的中保，是凭借他的死替人赎罪。而既然他的死已被证实，所以就像一个遗嘱现在可以生效一样，使得受益人可以获得永远的产业。18到22节回顾，就连旧约也是靠着血所立的，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一点是今天的犹太教一直试图避免正视的。23到26节说，地上的圣所不过是天上圣所的影像，而天上的圣所将献比地上圣所更美的祭物，就是基督将自己一次献上。27至28节有新约最重要的启示和应许之一。首先，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说明印度教、佛教和新纪元主义的轮回观念是错误的幻想，而天主教的炼狱观念也是人为的编造。人在世界上只有一次生命，今世的道德的决定将有永生的影响，但因信基督被神称义的人应当期待他的再来，因他来不是为审判这些人，而是为拯救他们。这也是新约里支持灾前被提论的重要经文之一。10章的1至18节再次强调基督献上了一个更美的祭物。1到4节告诉我们，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赎罪，只能让人每年想起罪来。律法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因为律法中献的祭物不能叫人得完全。所以5至7节引用诗篇40篇说，神喜悦人的顺服胜过祭物和礼物。基督就是来到世上来，通过顺服父的旨意，让自己成为完美的祭物，只一次献祭就使得任何信靠他的人得以成圣。11到14节最后一次对比两种祭祀制度。旧的祭司天天站着侍奉，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就是说，基督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工作，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就是说等待着他的再来，在地上审判神的敌人，建立完全的神的国度。信徒在他里面得以成圣和永远完全，我们在神那里有稳固的地位，全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赎之功。最后15到18节再次回顾论述新约的耶利米书31章31节，注意到神已将律法放在新约圣徒的心里，使得申命记6章4节公听篇的要求，让人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已经达到，并且罪过已全部赦免，因此就没有必要再献祭了。由此可见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有何等彻底，他带来的新约是何等的美好，我们在他里的地位是何等稳固。 我们这一课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基督这样一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大祭司，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如此美好的新约，愿我们的生命不辜负你的期待。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